欢听的，带着身上随身听的 iPod、i 这个、i 那个，99%的音乐。你们喜欢看书的，特别喜欢看文艺书籍的，90%的书籍，他们说的题目都是什么？就是爱，就是爱。这代表着什么呢？这代表人需要爱。人需要爱，借着歌曲里面的歌词啊，再加上音乐的配音，在那呐喊啊，特别是现代的这种重金属，把他们心中这种深处没有办法用别的方法表达的这种爱的需求表达出来。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小说也好，或者是流行歌曲的歌词也好，也不少是那些。观念上扭曲的爱，我觉得啊，我看的小说也有一些啊，很可能这些作者啊，就把自己的这个一些心态、一些幻想，就投影在这个书中的主角上身上。我想那也难怪，因为是他写的书，因为是他作的曲，他填的词。爱是一个人类每一个人不能够缺少的东西。早上刘江牧师讲很清楚讲到一个人需要爱，如一个 baby 你不常去触摸他，常去拥抱他，他不觉得有爱，不觉得被关爱，他就不会哭不会笑。所以爱这个题目实在是我们太熟悉了好像简直不需要曾老师在这儿给你们讲这个题目。但是我们真的了解什么是真的爱吗？所以今天有点班门弄斧的来跟大家谈一下爱的真谛到底是什么。我们刚刚今天早上也唱了这个诗歌我们再温习一下，我们再一起读一遍好吗？爱是恒久，爱又恒死，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所以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可以观察的地方就是说，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你说那还用说吗？当然是跟人的关系。哎，可是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叫做自恋症？也有人所以他不见得是他的爱需要表达在别人身上，他就是自恋就是很喜欢照镜子，我想当然是这个意思所以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那我想我们经过一生人跟人的人际关系是最重要的，是不是？我们最需要的是人际关系，最使我们受伤害的也是弄不好的人际关系，是不是？真正的爱的对象应该是对方而不是自己，应该是对方而不是自己。可是我们生下来就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我们都一样，也许程度上有点不同而已。所以真正的爱想要把我的关注力都放在对方的身上，别人的身上是挺不容易的。爱的实际表现是怜悯跟恩典怜悯就是说，打个比方，陆家公司跟我借了50块钱，结果他说郑老师真的不好意思，我怎么样也没有办法还你，那我说没事你不用还了这就是怜悯就他该还的是吧？我怜悯这个叫什么词，就是怜悯的行动原则包括赦免就是 forgive。 然后恩典是什么呢？恩典就是陆家牧师不配得的，哪怕他早上讲道讲得那么好我说陆家牧师我给你特别的恩典，给你50块欧，50欧，他不配得的，他不是赚来的，我给他这是叫恩典所以这个英文很有意思恩典是一个赐予这个赦免是一个 forgive， 然后这个恩典是赐予是 give， 两个都是给。不过怜悯跟跟赦免是我先给了，后来才算，不算你给还了。而且我这么如果对人有恩典， 有怜悯，我花了代价，你得到好处。啊，真爱是这样，所以真正的爱总是要花代价。你光这两个嘴皮在这说我爱你我爱你，没花什么代价的，你们不要相信啊，不论是你的男朋友跟你说，或者你女朋友跟你说，爱总是要花代价。而且真正的这种爱啊，是挺不自然的，因为我们人生下来就是自我为中心嘛。我们来看这些黄的字啊，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爱就是等等。我们人很喜欢自夸啊，包括我在内，常常做一些张狂的事情啊，学了一点学会就认为真是目中无人呐。我们常常是轻易发怒，这上面还没写呢，就是说谎啊。有谁一辈子没说过谎？举个手，你不要举了，你一举又再说一次谎。所以这些是不自然的东西，而且告诉我们说，爱是喜欢真理。我们真的喜欢真理吗？很多真理会触伤我们，会触痛我们里面的隐藏的恶。我们能够凡事包容吗？凡事相信吗？今天早上这个杜江牧师已经阐述了非常清楚，常常是小心的，凡事盼望，爱是永不止息吗？是谁说的？这两天说的就是年轻人，就是好像也是杜江牧师说，年轻人的恋爱好像是这个叫什么期啊？只有18个月是吧？保鲜期，18个月之后就不新鲜了。如果18个月要是不新鲜的，我跟钟老师40年不知道臭了吗？还是新鲜，但是有秘诀啊，待会儿给你说。所以真正的爱对人来说是不自然的，真爱超越时空，真爱是永不止息。啊，我们是不是希望得到这样子的爱？是不是希望我们自己有这样子的爱，能够去爱别人？中文就是爱，英文就是 love， 德文就是 liebe， 没什么分别。可是从看圣经之后，我才发现原来爱有不同。第一个呢是情欲的爱，完全是为了满足我身体的欲望，这种情欲的爱，有点像动物的爱。但是这种欲望本来也不是不好的，也是神创造的啊。古圣贤不是说嘛，食色性也啊，所以这个本来是好的。可是当人类犯罪之后呢，这个就变成一种希望占有，为了满足我自己而不顾对方的需要的那种情欲啊，这叫希腊文叫做 eros。第二种爱是情谊的爱。情谊的爱就是我喜欢你啊，你喜欢我。那这个希腊文或者是用英文念出来就是 filial， 就是好比说美国有个城叫的费城 Philadelphia， 就是说 brotherly love， 就是兄弟之爱。我的名字正为 T 的那个 T， 就是一个心，一个竖心旁一个 D， 就是那个Philadelphia。 所以 filial 是爱的意思，可是是一种情谊的爱feel harmony， 爱乐交响团也是爱音乐，所以这是一种感情上的爱喜欢不喜欢的爱。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好好讲啊，答错了就要处罚了。你说或者是我说我喜欢你，听好啊，这四个字，我喜欢你，是我主动还是你主动？我主动，你说你主动，文法就不对了啊！哪怕是德文，文法也不对吧？我喜欢你，是我主动啊！我们来看一个视频。等一下，重新来过。好了，
Thank you.
欢他吗？我再给大家唱一首歌啊。这个我年轻的时候挺爱流行歌曲的，现在还好起来。唱给你听啊，唱了好好听，这个不必买票。
Wise men say only fools rush in, but 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Like a river flows surely to the sea, some things are meant to be.
这个喜欢当作真爱，那你说难道你要我找个不喜欢的人？当然不是，当然不是。我跟郑老师啊，我就是完全被动，一见钟情。当然你找个喜欢，但是你能不能靠这个感受，能不能靠这一个 filio 这个情谊的所谓的爱来持续20年30年40年50年呢？往往不容易，或者是很快18个月激情就没了。为什么这种的爱 filio 不够呢？因为你们想一下就知道了，我们这样子喜欢一个人，出于自我为中心的私心，下一个念头是什么？就是我要占有你。当然在喜欢某某人的诸位，你不会这么想，可是我们的动作，我们的表态就是这样。当你喜欢的这个女生或者是男生看了别人一眼，你就怎么样？心中就纠结。这是我新学的一个名词。情敌不是这么来的吗？所以我们这种感情呢，这种情谊的爱，这种喜欢呢，不完美。我是希望能够得到你，那你以为那个就是爱？我爱你吗？当然要跟你生活在一起的。那如果你真爱他，你会不会希望他得到一切最好的？应该会吧。那是不是包括对方的终身的配偶呢？那说不定那个配偶不是你的，你放得下吗？往往放不下，所以就产生了第三者了，或者是情敌了，或者是为了争夺一个对象，以前的话就是叫做什么决斗啊，中国也许用剑啊，欧洲就是用枪决斗，为了要抢这个对象，再不好被拒绝了，我得不到，别人也想要，毁容。这是我们看人间的爱，所谓的爱就是这样子。这种爱不能够持久，这种爱还是自私的，还是自我为中心。所以我们不要把喜欢就当作真爱。你要是有真爱，待会我们会说什么是真正的爱。你爱着爱着会更喜欢。好，待会我们再看。 第三种爱在圣经里面提到的是真正的爱，是神圣的爱，这个叫 agape。 我们在我们的教会这个青年团契我们在那做辅导，他们取得很好，他们说我们这是爱的团契，叫 agape， 翻成中文叫做爱加倍。棒啊，翻得真好，爱加倍团契，这个是主动的这个不是像喜欢是完全被动的，在你不知道的时候一见钟情就给逮住了，这是主动的，这个爱是主动的，这个爱是没有条件，没有任何的条件，这个爱是舍己的，只是为人，不是为自己。我们在看到一对年轻夫妇结婚的时候，结婚不久生了一个宝宝，我们把它叫什么？爱的结晶，是吧？爱的结晶。但是呢，这种爱的结晶呢，大部分是根据情谊的爱，但是如果是根据神圣的爱所重生的基督徒呢，叫基督徒的重生呢，这个在约翰福音里是这么说的，他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也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所以这个才是真正的爱的结晶，真爱的结晶，不是我们以为的这种结晶。我们来看看圣经上有一个很显著的一个例子就是耶稣跟他的大使徒啊，就是彼得的故事。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这一段大家也许蛮熟悉的。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天边的人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有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
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又有所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
三月份的时候，我们非常的开心能够跟一些基督徒老师们、弟兄姊妹到圣地去到以色列，到约旦，然后就在这个加利利的湖边某一块地方导游当时告诉我们说这块地方就是耶稣跟彼得说的这番话，所以在旁边的花园里面就有这个塑像下面的那个 title 那个名字就是叫做你喂养我的羊。我们来看希腊文的怎么写的吧，至少爱这个字，第一个他是说他们吃完了早餐，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你阿嘎培爱我吗？你加倍的爱的爱我吗？你神圣的爱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只敢用情谊的爱爱你，我只是喜欢你，我只是把你当父子当老师来这么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第二次耶稣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阿嘎培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很有爱你，我只能用亲情的爱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耶稣第三次问彼得，我们一般的人会猜想为什么耶稣要问三次，这么残忍啊。那大一般人解经家就说是不是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主。我们这次去那个圣地还到了一个地方纪念这个彼得三次不认主的地方，因为他第三次不认主，鸡就第二次叫不是吗？结果这个教堂叫什么呢？叫做鸡鸣堂。鸣堂不是没有鸣堂，什么叫鸣堂？就鸡叫的那个堂这个教堂顶上还是公鸡。第三次耶稣怎么问他？耶稣只好退让了，好像是你腓力欧爱我，你腓力欧爱我。彼得说：“是的，你无所不知，你知道我腓力欧爱你。”人的爱的限度就到这，人的爱的限度只能是这样。我们需要的，我们在追求，可是我们却不明白的是那个真爱，就是神圣的爱，就是 爱加倍的那个阿嘎普爱。那真爱的源头是什么？约翰一书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因为上帝是一切生命的源头，所以他也是爱的源头，他是一切美善的来源，他是一切美的来源，他是一切神圣洁的来源，一切善的来源。所以神既然是永恒的，他的爱就源源不绝，不像你我的爱是富有条件的，当这个条件一变迁的时候，我们的爱就干渴干枯了。神爱怎么向我们彰显呢？你说上帝是爱，好吧，我就姑且接受吧。你怎么知道他爱我们呢？我们一起来读约翰一书。主为我们舍命，
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
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知道，就是爱，我刚刚说过了，是舍己，是牺牲，是要付代价的。爱是要付代价的，恩典跟怜悯、饶恕和赐予不同。而且这个爱除了是舍己之外，愿意付代价，为了对方的好处之外，第二个，爱是主动的，爱不是像喜欢那样毫无控制的 ，I can't help， 我情不自禁的，不是，爱是主动的。我们一起来读下面这一段。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的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回去，这就是爱。神主动的，不是你我想到一个解决人罪的方法来实现，不是的，是神主动的有这个计划，而且他花了代价。第三点，爱是没有条件。我们再来读，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义人死或者是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刚刚说了，你喜欢一个人是完全被他的条件控制而产生的身不由己、情不自禁的被动的反应。可是当这个条件开始变的时候，你对他的看法是不是开始改变了呢？所以我们常常是，好比说我们找对象嘛，或者是我们的父母替我们找对象嘛，现在特别是女方的家长，在国内第一个条件是什么？要有房。然后呢，人品、相貌、学历、关系、地位、工资等等等等等等。我们人所谓的爱常常是有条件的，我们把一个人的价值，把一个对方的价值建立在他的外表的条件上，这些条件呢往往是看得见、摸得着、可以数的，却不知更重要的是，往往是看不见、摸不着、不能数的东西。我们呢，两个儿子小的时候，我们住在美国，我们送他们礼拜六的时候到中文学校读中文，免得他们呢，在美国生的、美国长的，一点中国文化气息都没有。所以在两个钟头的时间，中文学校是借着美国的中学他们的校舍来举行的。所以当孩子们几百个孩子们在那儿上课的时候，这些家长们有的就是上太极拳课啦、画画课啦，或者是做这种那的。那有一些家长没什么事了，就坐在这个食堂里面那里有凳子有桌子可以坐。那有一天我就坐在那儿等两个儿子下课。那我对面坐了一个年轻的太太，或者是这个年轻的母亲，带了一个比较小的孩子在旁边，他在做他的事情，我在看我的报纸。那过了一会儿，他的一个大儿子过来了，大儿子大概这么高吧，在那儿玩。那再过一会儿呢，他这个年轻的母亲的一个好朋友过来了，他说：“哎，某某人呐，真高兴见到你这是你的大儿子吗？怎么一下子就长高了？”结果听到坐在我对面的这个母亲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我这个儿子真笨，长得这么矮。我一听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我说儿子笨，儿子矮是因为他笨，就是说他聪明的话可以长高一点。哎，你们中间有博士的，你长得多高啊？我说儿子笨，儿子矮是他笨，是他笨还是你笨的？是你生他的吗？我真是巴不得那个孩子没有听到妈妈说他这句话。你可以想象到，在如果他真的听见，在他的心灵当中，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会有多么大的伤害。他矮是因为他笨，你说这老师笨吗？没那么聪明，但是也不是太笨啊，好歹也读博了啊。可是我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二都是第一名啊，排队第一名的，这是最矮的。所以这个母亲的价值观就是建立在这孩子高矮上，就是不是很稀罕的事情。还有一件事情呢，我在工作当中神非常恩待我啊，我的第二份工作是在纽约市一间全世界有名的肿瘤中心医院里面做事情。那我是做这个资讯系统或者是说信息技术的 IT 的啊，就是医院里面所有的电脑电讯都是属于我管的，所以我们这个叫做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CIO。那么我们这一群这个大医院的 CIO 就连在一块儿成为好朋友，交换意见了等等，因为我们彼此并没有竞争并没有在同一个市场竞争，所以我们就这些好朋友30个人每年在一起开会时常的用电邮来交换意见非常有用。那我就认得有一位这样的一位好朋友我们认得他的第一任夫人后来他离异了，我们认得他第二任夫人。在十几年前呢，美国的医疗界发生了很大的波动，因为那个时候开始不赚钱这个成本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所以在这个医疗界很多大医院就合并了两个医院合并，三个医院合并，都是在同一个都市的。那么一合并，很多这个单位就重复了，好比说人力资源，好比说 IT， 好比说采买等等，就不需要那么多人了。那当然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合并，为了要节流，为了要省钱。所以有的时候就碰到一些朋友就因为这样子就下岗了，就没工作了。所以我的这个好朋友他的第二任夫人我们也认得的，因为常常在一块儿。结果有一天我们这个好朋友的医院也跟城里面的另外一家医院合并了，那不需要两个 CIO 很不幸的我这个好朋友就挂了。就那一天他回到家里跟他的爱人说了没工作，这个爱人二话不说卷着铺盖就跑。这是真爱吗？这是有条件，你当官儿，你的工资不错，你在社会上有面子，你有关系，我就跟你，你没了，拜拜，再见。这是有条件的爱，神圣的爱没有条件，神圣的爱是没有条件。圣经上另外一处这么说，我们一起来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知道吗？在美国这个社会，很容易就被告，特别是做官的特别是做主管的。所以呢，美国这个法律定了很多很多的条文，希望不会任何员工受到歧视，种族歧视、信仰歧视、性别歧视、年龄歧视。所以我们这些做主管的是真是战战兢兢的，怕说错一句话。你在面试要申请工作人，你不敢问他多少年纪看他胡子一大把你也不敢问因为就有各种歧视，因为我们人是看条件。可是这里怎么说呢？神爱世人，爱到一个地步，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这里没有任何的修饰词，没有说一切有文化。如果这样，当我母亲晚年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带她信主，因为她是没有文化的。我的母亲充其量认得麻将牌上的几个字而已，没有， 不管你的文化是什么，你留美也好，留英也好，留德也好，留中也好，一样。不管你银行户头里存多少钱，或者是就像刚刚讲的那个老姊妹，身后只有几文钱，任何没有条件，这是神的爱。所以神的爱不在乎被爱人的条件是什么，这是真爱的第三个特性。而且这个真爱是到底的爱，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当我们想到到底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到时间。是的，爱是永不止息，但是还有一个是他的程度，爱的程度，爱以至于死。一个人为朋友舍命，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爱。所以耶稣基督的爱是一个到底的爱，而且他这个爱是一个不变的爱，因为他本身不会变。你我呢，三心两意，朝三暮四，喜新厌旧，可是神的爱是不变的爱。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我们人的喜欢喜好偏爱，往往随着时间的流失而有所改变，可是神的爱是永远不变的，神的爱也是永存的爱。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头，配合的刚刚吴江所讲的信心，这个爱支撑着我们往前去。没有一件事情在世界上我们会有苦难，耶稣说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这是真爱，这些是真爱，这些不是 I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的那种喜欢的感觉，不是那个情不自禁完全没有控制的完全被动的喜欢的感觉，人间少有，几乎没有。以色列人或者是犹太人有一句谚语吧，他说因为神不能够同时与每一个人同在，他就创造了母亲，很有很深的意义。当然在神学上是站立不住的，因为神是无所不在，他可以活在信耶稣的每一个人的心中。但是这句话的意义很深远，因为神不能够与每个人同时存在，他就创造了母亲。我想世界上的爱大概最伟大的就是母亲的爱。我想在我听到一个故事，在中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杀人犯被逮捕了，也被定罪了，也判刑了。那个时候不是用注射，也不是用电击，那个时候搞砍头的。所以这个村庄的人呢，长老们就宣判，明天中午的时候，当这个教堂的钟敲响的时候，就要斩首示众。所有的群众都要到这个市中心的 Plus 来观礼。他只有一天可以活了，也许给了他一顿丰盛的最后的晚餐，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有没有这种东西。第二天到了，所有的村民准时在12点钟以前都聚集在这个 Plus 上面，就是这个广场，市中心的广场上面，看着这个杀人犯在这个断头台上马上要执行了。太阳越来越到正午的时候，正午到了，哎，怎么没敲钟呢？太阳在日正当中啊，怎么钟没响？哦，也许那个敲钟的神父晚了几分钟，我们再等个几分钟吧，肯定会敲，每天都要敲响的，没事儿。过了几分钟还没有声音，到底怎么回事？不等了，这些长老们就带着群众就赶快跑到这个边上的这个教堂去，他为什么这个时候不敲钟呢？不敲钟就不能够斩首啊。 就到了那个教堂，就看到这个有一个神父在那里拉了这个钟锤下面的那个大绳子啊，在那里摇。他不是没有敲钟啊，他钟敲不响。他在那，你是不是早上没吃饭呢？没劲儿啊，派两个大汉去帮他摇这个钟锤啊，摇，还是不行，用点力啊，摇，拼了摇。突然，从上面一个黑的东西掉下来，什么东西啊？怎么会从上面掉下来了？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个人。怎么会一个人从钟楼上掉下来呢？再仔细一看，这个人摔死了，是那个杀人犯的母亲。怎么回事呢？怎么会杀人犯的母亲在钟楼上呢？后来他们明白了。这个母亲没有办法阻止他的儿子不被砍头，他唯一想到的办法就是，他只知道只要第二天中午那个钟被敲响了，我的儿子就没命了。他也许是半夜就偷偷的跑到钟楼上，到要快要摇钟的时候，他就趴在那个钟锤上，他知道也许这样钟会被敲不响，可以让他的儿子不被斩首。这个母亲为了他的儿子牺牲他自己的生命。我们自己都有母亲，当我们想到我们的母亲的时候，会不会有几分歉疚？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上学，下午台湾常常有雷雨，那我们早上天晴啊，没带雨伞啊，没带雨衣啊。哎，有一天就看到我妈带了雨伞来找我，把雨伞给我，怕我回家的时候淋湿了。你知道十几岁的孩子在这个哥们面前，你妈妈给你送伞来是没面子的事情。就那时我不懂得感激啊，现在想起来。巴不得我能够像现在一样冲上去抱着我妈，也不管我的哥们怎么看。我们会不会有类似的歉疚？是不是人间爱比较像神的，最比较像神的大概只有母亲的爱。我信主初期的时候读到了神的话，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我不了解，我再读，我们一起来读。我爱你们，正如我父爱你们，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
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
常在他的爱里。
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
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
我们再看下去，爱是一切诫命的总纲。有一个律法师要试探耶稣，就问他说：“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最大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实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说不懂，我说怎么会这么说呢？我爱一个人，应该是挺自然的，你怎么能够命令我去爱一个人呢？我真的不了解，我真的不了解这个。那我问大家。如果爱是一个命令，它是出自于情感还是出自于意志？
意志，
因为是个命令，你遵命你就去做。所以，爱是既然是一个命令，它就是出于，它是。一个选择， 它也是一个决定。所以爱，这个真爱不是情感的反应，像喜欢你一样，而是一个选择，是一个决定，是出自于我们的意志。我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我们是2005年退休的，为了多花点时间去做主的工作，传福音、教会里服侍、探访等等。因为我最后一个工作实在是太忙了，昨天晚上介绍，郑老师说我每一天平均10个会啊，回到家里瘫在沙发上像条死狗，还不能睡觉，因为明天还有10个会的这个 PowerPoint 还是要先读的。所以我们就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那一年我将要60岁，我就跟董事长辞职，我说我不干了。他说你是不是跳槽啊？是不是有更好的、更优厚的工作等着你去？我说不是的，我说我要退休了。他说你年纪也不大，还年轻，为什么要退休呢？我跟他说我要赎回我的光阴。I want to redeem my time。因为我实在是觉得那个时候50、60，时间过得太快了，不值得我继续的打拼，然后耗了我剩下的时间。所以我们就退休了，年终的时候6月30号最后一天，然后我们就多有时间可以去探访人。我们在教会祷告会的时候听到了一个消息，就是在华人当中有一个相当出色的一个华人，在他的领域里面是非常有名的，很不幸得了不治之症。基督徒朋友去跟他传福音，他也愿意听，很高兴的听到有一天在看他的招呼他的一个护士，他住的病院已经是叫做安宁病房，就是说医生说没办法医了，就给你一些止痛药，让你活得舒服一点。所以我们高兴听到这位朋友他在这个基督徒看护的带领底下做了举世祷告，我们都很开心。所以我们就找机会先打电话去说某某人你不认得我，可是我们想来看看你好吗？我们约好一个时间就去看他。我问他说我们能够为你做什么，你想吃什么，我们给你带一点来。所以第一次我们去看他的时候，我们就炖了一锅牛肉面给他，因为你没有牛肉面。结果我们谈得很好，那么我也跟他分享神的话，鼓励他，安慰他，告诉他信的耶稣有永生，我们人在世生命都是有限的，鼓励他。他还精神头脑很清楚，还看电邮，还在辅导博士生。所以我们就有空就打电话先问你今天怎么样，他说还行，我们来看你好吗？不行，今天下午有约会，学生要来，不行。所以我们有机会就去看他。有一次我们去看他的时候，我们要离开了，我们就问他说某某人，我们可以为你做什么事吗？他说今天倒真是有件事情要麻烦你们，麻烦你下次来的时候帮我带一包成人大人用的尿布来，他已经不能够自己上厕所了。我说小事一桩，这里的 DM 到处都有啊，没有问题。他说不过我先讲好，我没钱还你。我说没几块钱，大概一包大概6-7块美金6-7。我说没事。他说我要跟你解释为什么我没钱还你。他说我的爱人一毛钱都不给我。那我听着有点纳闷啊，你自己用的尿布别人替你买了，这个尿布钱该还吗？不是说我小气，我就觉得很奇怪，怎么会有这样子的爱人呢？他就跟我们解释，他说他跟他的爱人的关系很紧张。这位朋友，这位弟兄是一位非常内向的，虽然他的科研非常非常的棒在他的领域当中是佼佼者，可是他不善言辞，特别不会说感激的话， 特别不会说谢谢你的话，而可他的爱人呢就特别喜欢听这种话，而且他爱人特觉得特委屈啊，因为他爱人替他献上了这么多这个做先生的做丈夫的，就一句谢的话就吝啬的不肯说，所以这个做妻子的就常常要求啊，要求他说这些话，他就你越要求就越偏不说，所以到了买尿布的钱都不肯给他。那如果别人跟你说这句话，这些话你怎么办呢？我就跟他说了一个见证，我说基督徒是跟别人不一样的，我们愿意照着神的话去做。我说给你说一个故事，在那一次之前一年半，我们到了国内，遇见了一位年轻人，刚刚从大学出来，有心做全世界传道人，他就把他自己的见证跟我们分享，这是我亲耳听见的。他说他在大学信主之后就非常喜欢读神的话，读圣经，而且很愿意照着神的话去做，就是愿意顺服神的话去做，神的命令什么他就愿意去做。可是有一天当他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他读不下去，他没有办法接受神的话。什么话呢？就是耶稣在登山宝训里所说的，你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人祷告。他说神啊，这是什么话？这个话字面上都是矛盾的，你怎么会爱你的仇敌呢？你的仇敌你当然不爱，应该仇恨他，你爱的人怎么会是你的仇敌呢？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命令。可是呢，他的内心是刚信主，很喜欢很愿意照神的话去做，他真是内心交战，真的很纠结。为什么？为什么别的话都可以接受，为什么这句话不能接受？原来在他的生活当中真是有一个实际的敌人。这个敌人是谁呢？这个敌人是他的寝室的室友。这个寝室的室友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就让这个弟兄为了这件事情跟他吵架，其他的室友也都为了这件事情跟他吵架，甚至于有一位室友跟他大打出手。可是这个室友就不愿意改变，或者是不能够改变他的坏习惯。什么坏习惯？大学生在寝室里随地吐痰。这个弟兄说，上帝，这种人你要我去爱他？没办法去爱他。有一天这个弟兄跟那个吐痰的同学两个人，只有他们两个人在寝室里面，这个同学恶习一个话了，啪吐一口痰。这一次不知道我们这个弟兄哪来的能力，二话不说拿了拖把就把那个痰给拖了。换了我是吐痰的人，我马上会觉得不敢当，我自己来，或者是至少不敢再吐。但是哪知道这个人心里想，可好，有人替我扫痰，再吐。只要他们两个在，一个吐痰一个拖痰，这个弟兄什么话都不说。那你想，过了一个晚上半夜睡觉也应该良心发现吧，第二天不再吐痰，没有，第二天照吐，第三天照吐。我们这个弟兄只要他在宿舍就继续的替他扫痰。从第四天开始，这个人从那个时候开始再也不随地吐痰。我们这个弟兄愿意照神的话去做，是完全违背常理的，却是真理，就能够把事情解决。解决了什么事情呢？解决了他跟这个室友中间不好的关系，解决了其他的室友跟这个吐痰的同学中间不好的关系，更是帮助了这个吐痰的同学解决了他这个坏习惯，一辈子的习惯，从今之后不再吐痰这个问题。神的话，如果我们愿意执着，靠着信心执着，就是比常理有用，就是能够把事情解决。我就把这个故事，我把它称作吐痰的故事，告诉了 这个在医院的这个朋友，这个是一个弟兄，他说我做不到。我说你能不能够像这个弟兄的见证一样去对待你的爱人呢？他说做不到。他说你不知道我的爱人。他把爱人给他的电影给我看，那关系真是非常的糟糕，关系真是非常的糟糕。我说你就祷告神，让神给你力量，像神给这个弟兄力量一样，你就尽量去做。他说我做不到了。那一年的秋天，我们要到国内去啊宣教，所以我们啊就离开之前，我们再度的去看他。结果他就跟我们说了一件事情，挺稀奇的。他说啊，我做事的那个单位啊，知道我的情况啊，没有多少年日，没有多少，没几天了，或者没几个礼拜能够活在世界上，为了尊荣我，特地定了某年某月某日，为我开一个论文发表会 symposium， 就是为了尊荣我，就是在他这个领域的佼佼者，专门为他写一篇论文，在当天发表，在他的单位发表。我说你的机会来了，我说在这个 symposium 完的时候，肯定的，这些人一定会请你上台说几句话。你想当然了，我说你的机会来了，我说你好不好，在你说了你该说的话之后，在台上当众向你的太太说一些感激的话。他说感恩没有？我说你祷告，你祷告，我们为你祷告，我们马上要去中国了。他说郑老师，郑老师，等你们回来，我不知道能不能再见你。我们去了一个半月回来，感谢主，他还活了。他不但活了，还告诉我，很兴奋。郑老师，郑老师，告诉你一件事，我什么事啊？我不是跟你说的那个 symposium 吗？我说是啊，怎么样？很好啊，那些论文都挺好的，那些大人物全来了。他说，我真是照你的话，鼓起勇气，在最后在台上跟我的爱人说了一些感激的话。爱你的仇敌，为那必不能饶。你知道，当然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吗？我什么事情啊？他后来我的爱人把那个银行的支票本来全部给我了。我们人呢，喜欢讲理。我们辅导了不少夫妇，常常这个先生过来，丈夫过来跟我们说，啊，我们一听觉得太有道理，这个太太肯定不对。结果第二天呢，听太太说，这个太太比丈夫更有道理，这个丈夫不对。所以我们学乖了哈，以后要婚姻辅导，一定要两个人一起来，一定要两个人一起来。可是呢，有的时候还是没用，因为什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听哪个的都有理。当然了，因为他们都是从他们自己的观点说出来的，当然有理。而且在家里面的婚姻关系搞得一塌糊涂，为什么？都是据理力争啊！你知道吗？这个我们不是喜欢你开始吗？不是为了爱才结婚的吗？不是爱才产生的，不是为了爱才产生这个爱的结晶吗？几个小萝卜头，为什么到了事情的时候，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据理力争呢？家庭应该是一个讲爱的地方，讲情的地方，对不对？可是我们偏偏在家里单单讲理。结果我们到了法院，应该照法规讲理的，嘿，偏偏跟法官求情。人就是这样，我们人怎么活的？活的这种颠三倒四的，我们不知道，都是因为我们是一个罪人，都是因为我们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你我能不能得到这真的爱呢？你是不是有时候对自己爱的所谓爱的表现，甚至于厌恶？为什么会爱成这个样子？当时不是我苦心追来的吗？为什么现在对他这样？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也渴望这个真爱。我们来看看这个爱什么可以得到。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爱，
因为神先爱我们。
哎，我当初读这一句的时候，当然也好极了。神爱我，我被神的大爱感动了，我也去爱别人。我还以为这个爱只不过是情谊的爱，因为我受到神大爱的感召，我也去开始学雷锋了，学孔融让梨了。哦，结果我一翻原文，不得了。我们阿卡培爱，因为神仙阿卡培爱我们，原来不是情感的爱，原来是出自于意志的爱。那怎么解释呢？难道神仙用这个爱爱我们，我们马上就有这个爱吗？所以我就去好好思想这个，然后也不难，就在同一章圣经里面，我们来分析一下。第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与做见证的。好，就是说神先爱我们啊，这个解释了神先爱我们这五个字。因为他爱我们，他的表现呢就猜他的爱子作为我们的救主啊，这个我想然后呢，如果我们愿意认耶稣为神的儿子，神就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所以我要信耶稣是我的选择。今天早上有几位做了这个选择，做了这个决定，这是我们该做的。神把他的大爱给所有人，你不接受你就得不到这个爱的好处，你接受了你就得到这个爱的好处。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有神就有爱。很开心啊，前天啊，大前天晚上我们在德瑞斯顿啊，带领一位年轻的弟兄做个爵士祷告。每一次我们做爵士祷告，在弟兄姊妹做爵士祷告的时候，我们就问他说。哎，如果你的哥们问你，你信耶稣了？耶稣在哪儿呀？耶稣在我心里。每一个做爵士祷告都自动的说，耶稣在我心里。我们信，我们认耶稣做我们的救主，神就在我们里面。神既是爱，爱就在我们里面。所以这句话，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是这么来了解。我们能用神的爱。去爱，因为神仙爱我们，表现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我们因为使我们因信了他，神和他的爱就在我里面，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阿嘎培爱，因为神仙阿嘎培爱我们，不是因为我被神的大爱感召了，然后就用我自己的感情上的爱去爱别人。那种爱不能够持久，那种爱不能够胜过仇恨。几乎整整20年之前，1991年11月3号，发生了一件，在美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1991年11月3号，3:30。物理系的大楼303号教室，一位中国留学生已经博士拿到了，已经被应聘了，在学校留下来做事。他叫做山林华，跟他的导师 Christopher Gertz， 还有一个 Professor Smith， 还有一些新生啊，包括中国学生小李在那儿在开研讨会。突然，山林华的师兄。从中国来的中国留学生卢刚站起身，从风衣口袋里拿出枪来，向 Dr. Gott、山林华跟 Dr. Smith 开枪，一时间血溅课堂。接着他去二楼射杀了系主任，又回三楼补枪，旋即奔向学校的行政大楼，在那里他把子弹射向副校长安妮和他的助手。欠而生，最后引枪引弹自杀。这件枪杀案在美国的华人社会当中 引起了极大的震撼。作为一个中国人，直觉的反应就是美国人现在怎么看我。就像不久，大概四五年前，在 Virginia Tech 这个 University 发生的一个韩国学生杀死了32个人，那些韩国侨胞就战战兢兢的，不知道美国人会怎么看待韩国人。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情。但是更人让人的心受到震撼的还不是这个枪杀案本身，而是枪杀案之后的一件事情。这个副校长 Ann 被送到医院去重伤，结果第二天重伤不治去世了。结果他有三个弟弟，叫做 Frank、 Michael 跟 Paul， 他们三个人写了一封信。这个信上是这么写的，这封信是写给这个凶手卢刚的在国内的父母。我们念给大家听。给卢刚的家人们，我们刚经历了一场惨痛的悲剧，我们失去了我们为之骄傲的亲爱的姐姐。她一生给人所留的影响，让每一个与她有过接触的人，她的家人，她的邻居，她的孩子们，孩子们不是他的孩子，他没有结婚，孩子们、同事、学生和他在全世界的朋友和亲友们都爱在他。当我们从各地赶来爱荷华的时候，那么多朋友来分担我们的悲伤，但同时他们也与我们分享安妮留给我们美好的记忆和他为人民所做的一切。当我们沉浸在沉重的悲痛时，我实在是念不下去了。20年了，还是这么感动。当我们沉浸在沉重的悲痛中时，我们也在我们的关心和祈祷中纪念你们，卢刚的家人们。因为我们知道，你们也一定沉浸在沉重的悲伤中时，你们一定和我们一样，为周末所发生的事情尽震惊。对不起。安妮相信爱和原谅，我们也愿意在这一个沉重的时刻向你们伸出我们的手，请接受我们的爱和祈祷。在这悲伤的时刻，安妮一定是希望我们的心中充满了怜悯、宽容和爱。我们清楚地知道，此刻如果有一个家庭正承受比我们更沉重的悲痛的话，那就是你家。我们想让你们知道，我们与你们一起分担这份悲伤，让我们一起坚强起来，并相互支持，因为这一定是爱你的希望。真诚的 Frank, Michael and Paul。 这件事情比那个枪杀案在华人社会当中，特别是留学生当中引起了极大极大的震撼。因为这些事情新闻报道的非常多，在世界日报报道，天天有消息描述的第二天的葬礼的信息。这些中国学生去参加葬礼发抖的去，不知道这些美国友人会怎么样看中国留学生，当然就会怕这个被他们怪，对不对？我们中国学生怎么这个样子啊。但是他们所看见的，他们所接受到的，没有一点埋怨，没有一点埋怨。甚至于他的那个过世的那个副校长安的一个弟弟说跟他们握手说，我是谁，我是在中国上海出生的，我爱中国人。这个事情之后，在中国的学生当中引起了极大回响。我再念几段，有一位当时不是基督徒的人写的，他也是在那儿拿的博士。这封信呢，就是Frank、Michael 跟Paul 写的一封信，就开始流传在中国学生当中。所以这个信新的博士，欣赏的新博士，就拿了这封信去找他一个教授，叫做 Dr. Margaret。 我不知道是他的 last name 还是 first name。
他在看的时候，他的字在晃动，我读不下去。这是一封被害人家属写给凶手家人的信吗？这是天使般的言语，没有一丝一毫的仇恨。我向 Professor Margaret 教授讲述我心里的震撼，接着问他：这怎么可能是这样呢？难道不该恨凶手吗？公平在哪里？道义在哪里？他们这三个兄弟此刻最有理由说咒诅的话。这个教授伸出来阻止这个写这个文章的说：这是因为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当中爱是高于一切，宽恕远胜过复仇。他接着告诉我，安妮的三兄弟希望这封信被译成中文，附在卢刚的骨灰盒上。他们担心因为卢刚是凶手而使家人受歧视，也担心卢刚的父母在接到儿子的骨灰的时候会过度的悲伤。唯愿这信能够安慰他们的心，抚平他们心中的伤痛。我哑然无语，心中的震撼超过了起初。刹那间，三十多年以来建立起来的价值观、人观，似乎根本都被摇动了。这是个博士写的，难道不应该或对敌人严冬般的冷酷无情吗？难道不是人与人的关系是阶级关系吗？难道或站稳立场，分辨是非，旗帜鲜明，勇于斗争 ，不应该是我们行事为人的原则吗？我所面对的这个或无缘无故的爱，是这样的鲜明真实，我却无法解释。我依稀看到一扇围开的门，门那边另有一番天地，门缝当中射出一束阳光。我们的信仰，这是什么样的信仰？竟然能够让冤仇变成恩友。我还来不及想 Professor Margaret 的信仰，卢刚给他的家人最后的一封信也传到了我的手中。一颗被地狱之火煎熬着的心写出的信，充满了咒诅和仇恨。信中写到他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气，死也要找几个贴背。读起来脊背上感到一阵阵凉意，虚阵气。可惜啊，如此聪明有才华的人，如此思考慎密的科学家的头脑，竟在仇恨中选择了毁灭自己和毁灭别人。这两封信是如此的爱恨对立，经纬分明。我还不知道爱究竟有多大的力量，毕竟左轮枪和十几发仇恨发出的子弹是血肉之躯无法抵挡的。第二天是安妮的追思礼拜，负疚感、有内疚感的许多中国同学都来参加，大家相对无语，神色黯然。没想到我平生第一次参加葬礼，竟是美国人，还在教堂里。更想不到的是，葬礼上没有黑幔，没有白纱，十字架庄重地悬在高处，讲台前鲜花四锦，簇拥着安妮的遗像，管风琴托起的歌声在空中悠悠回荡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奇异恩典，何等甘甜！人们伸手向我祝福，愿上帝的平安与你同在。这是基督来的真爱，这是你我需要度过这一生，平安度过这一生，喜乐度过这一生，不可或缺的真爱。你要吗？我们接着祷告。亲爱的朋友们，这些都是活生生的故事。我们知道我们没有这种爱，我们哪怕有那一丁点的时候，就那么一辈子一次两次想要活出这种爱的行为来，却不知道为什么做不出来。反而是当我们 不该的时候，心不甘情情不愿的时候，却说出了那句伤害人的话，却做出了那个伤害人的举动。哪怕我们有再好的心肠，哪怕我们有再纯正的意念，可是你我生下来没有这个真正的爱，没有这个圣洁的爱，这个爱只有从上帝那里让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时候接受这个爱，什么时候就看到了阳光，仇恨可以变成恩爱。邀请大家接受这个爱，愿意接受这个爱的请举手，请举手。谢谢，谢谢。上帝看见，上帝看见。爱胜过一切，爱能够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父神，我们看见，父神您看见，愿意接受你这份阿嘎佩爱的，亲爱的新的弟兄姊妹们，用你的爱充满他们，充满他们，大大的充满他们，让他们享受体验到从来没有过的平安跟喜乐，让他们用你的爱去爱周遭的人，让他们用你的爱去向父母道歉，去向自己爱的人道歉，求饶恕，让他们更可以用舍己的爱去爱对方。主啊，祝福他们，也祝福我们在座还在寻求的，还在探讨的，把我们一个人下山的时候，充满了你的爱，充满了你的平安跟喜乐，高高兴兴地回到这个世界，把你的爱带给更多的人。谢谢主，是你成就了一切我们今天白白的享受。可是我们知道这不是廉价的救恩，因为你付上了极大的代价，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对付了我们的罪，为我们偿还了罪的代价，让我们今天能够跟父神和好。我们感谢，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一生交在你的手中，被你使用，将你的爱带到各处，带到更多的人心中。谢谢主，把你的话赐给我们，把你的爱赐给我们。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